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经理委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年2131年5月21号，公元2004年7月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理智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前近15年的西藏著名政治犯阿旺维斯获释；世界各国庆祝西藏日；西藏山难发生车祸4次流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近15年的西藏著名政治犯阿旺维斯获释，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消息，1987年9月27号在西藏首都拉萨进行和平示威游行的阿旺维斯，结束15年的服刑期后，于今年4月18号正式从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中获得释放。目前他的身体状况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阿旺维斯于1987年9月27号同哲蚌寺的20余名僧人在拉萨进行游行示威，当场被捕，监禁在拉萨的谷子看守所中，收审4个月后被释放。之后他和其他9人在哲蚌寺建立西藏独立的秘密组织，向各界散发有关传单，于1989年4月19号在寺院中遭到西藏自治区国家安全厅有关人员的逮捕，在公安厅看守所中收审。1989年11月28号，他和其他哲蚌寺的9名僧人以非法建立西藏独立秘密组织、颠覆和泄露国家秘密等罪名，被拉萨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5年到19年有期徒刑，阿旺维斯判处17年有期徒刑，剥夺5年政治权利。1990年1月份，他们被遣送到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中服刑。长达15年的牢狱生涯中，他受到了百般折磨和虐待。虽然目前已经获释，但是身体状况极端恶化。建立西藏独立秘密组织的10名哲蚌寺僧人被捕监禁判刑后，7人已经陆续刑满获释。但是判处19年有期徒刑的阿旺普琼和蒋白抢柱，判处17年有期徒刑的阿旺简增等3人，目前仍然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扯吉监狱中服刑。阿旺维斯俗名江样，今年35岁，生长在西藏山南扎朗县境内，1981年在哲蚌寺出家为僧。他被捕判处长期刑期后，国际特赦和人权组织及各界人士为了敦促中国释放他而展开过各种活动。1999年4月15号，他获得苏格兰国际作家协会授予特别会员的荣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于7月6号隆重欢度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同时有各支持西藏团体和组织以及人士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世界24个国家的58个城市中展开世界西藏日。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消息，各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官员和比利时议会议员、欧洲联盟有关官员、国际各政府团体负责人、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宗教界领袖以及比利时西藏协会代表等共同出席了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和世界西藏日。邻居维多利亚西藏协会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丹增彭佐和居住在维多利亚的藏人和僧侣、澳大利亚议会议员、维多利亚地方议会议员等共计230多名人士，本月3号提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Petrie Park 大厅中隆重庆祝了达赖喇嘛诞辰日和世界西藏日。庆祝仪式上，维多利亚议会议员、 西藏协会成员卡若琳·海斯代表十五名地方议会议员向与会者承诺，维多利亚议会支持西藏团体将会对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贡献和努力。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工作人员扎西王队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和世界西藏日，在南非普里托纳城市中举行了一次西藏先装展。扎西王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把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以及传统习俗等介绍给各界人士。居住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也在这一天聚集在西藏流亡政府松赞学校中表演西藏歌舞等，庆祝了达赖喇嘛诞辰日和世界西藏日。另外，在银藏有限的组织下，印度马哈拉施塔邦经贸中心孟买城市和印度南部塔米纳杜邦科钦城市中向民众展览有关西藏正式历史的图片和播放西藏影片。当天下午还举行了一次烛光游行。此外，印藏有些还在印度布奈和加利各大城市中也举行了同样的活动，以庆祝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和世界西藏日。印藏有些还呼吁印度政府敦促中国同西藏流亡政府进行实质性的和谈，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尽快释放第十一师班琛格顶奇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同时，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呼吁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组织为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把自己一天所得的工作收入全部捐赠出来，并展开各种有利于西藏人民的活动。另外，印度南部扎什隆布寺也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推出了祈愿达赖喇嘛和班琛格顶奇吉尼玛健康长寿的 CD 光盘，同时向联合国致函，要求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第十一师班琛格顶奇吉尼玛，支持西藏团体和人士、藏人等先后在法国首都巴黎和美国纽约、南非、澳大利亚、台湾、比利时、尼泊尔、印度等地区中隆重展开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和世界西藏日。据了解，世界西藏日是按照美国华盛顿记者 Richard Rosenkranz 先生的计划，从1998年开始在世界各地举行，并且在当年就有七个国家的18个城市中庆祝世界西藏日。后来2003年就有24个国家的46个城市中庆祝过这一节日，而今年在世界24个国家的58个城市中展开世界西藏日。新华网报道说，7月6号晚上，西藏山南地区发生一起翻车事故，死亡四人，重伤六人。据了解，7月6号下午5点50分，西藏山南地区客运公司一客车在巴依和泽当县 K368 800亩附近翻车，客车上共有乘客23人，截至目前已死亡4人，重伤6人，还有不少人受了轻伤。西藏山南地区县正全力抢救伤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另外，本月3号下午4点30分，西藏林芝地区郎仙江北公路第二标墩第二薄坡点发生了山体滑坡，只是正在作业的两名工人被掩埋死亡。另外，此前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也发生了一起山体滑坡，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巴瓦格桑简餐中医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尤其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共运用学者姚罕章在所著之《达赖喇嘛传》一书中写道，福克安到拉萨后向巴士达赖喇嘛江巴加措提出，此次官兵原来剿贼，全为保护卫藏生属起见，令贼匪殊成服罪，故可永无反复。为藏中事务向来毫无制度，达赖喇嘛为之坐静安详，不能晓之外事，甘伦等平时任意舞弊，有事又不能低谕，必当更定一切章程，卑之遵守。令蒙大皇帝训谕周详，足加指示， 交本大将军等详细筹议，以其经久无弊，藏发永自乐利。达赖喇嘛既知感戴圣恩，将来是一时自其谨慎遵依办理，想获纽于吉喜，则撤兵后，大皇帝即将驻帐大臣及官兵等概行撤回。以后如果遇到事故，天朝既不复管理，窝复利害，树重熟清，唯听自责。仅这段就完全揭穿了其序言所谓，从那时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今天，700余年间，西藏地方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的弥天大谎。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从交本大将军等详细筹议，以其经久无弊，藏藩永资乐利，达赖喇嘛既知感戴圣恩，将来是一时自欺谨慎遵依办理，赏获吉喜，则撤兵后大皇帝即将驻帐大臣及官兵等概行撤回。以后如果遇到事故，天朝既不复管理，祸复利害，孰重孰轻，唯听自责。这段就可以看出，当时西藏并不在满清统辖之下。如果真的像中共学者所说的一样，满清政府又何必从西藏撤出军队和驻帐大臣？西藏事务天朝既不复管理，凡事孰重轻孰，委听自责呢？第51号档案是当时主管西藏事务的吉隆呼杜克兔及驻噶伦为补放呆奔世孜驻帐大臣之文。第52号档案是嘉庆13年（公元1808年），有驻藏大臣与你等为补放基措堪布世孜吉隆呼杜克兔文。这两条兹文也无非就实施了为散后事宜而定的29条章程的内容而已。第53号档案是嘉庆13年（公元1808年）。嘉庆皇帝关于巴士达赖喇嘛灵童转世问题至班禅喇嘛的赐予，皇帝诏曰：与班禅额尔德尼、石才俱喇嘛尔、吉隆呼杜克兔等共同奏请，丹增崔中之子自降生以来多有吉祥兆证，可作为达赖喇嘛之护庇乐汉等情，朕特御阁施恩造尔等所请，将丹增崔中子子免予致谦，即定为达赖喇嘛之护庇乐罕哀，故此喇嘛尔请咒圣恩，供奉佛尊哈达等礼物，并咒请正安正兰兹，甚为喜悦。此前已派遣克拉辛亲王、玉杜曼君王曼朱波扎尔前往藏地，于今年9月22号看视达赖喇嘛之护庇乐汉坐床，为达赖喇嘛之护庇乐汉盛年少，仍需喇嘛尔护佑指教。喇嘛尔应付正与佛教之正义，经常指导达赖喇嘛之护庇乐赫，勤洗精义。按照1793年制定的29条章程之内容，活佛转世应与金品扯签，但是这一制度基本上没有得到西藏的认可。其实巴士达赖喇嘛的灵童早在上报给满清皇帝以前就已经认定，只是满清作为西藏的大施主通报而已。应该特别提出的是，藏文里面并没有看视这一词，而只是说特派遣科尔沁亲王、玉都曼君王前来参加坐床典礼。第54号档案，嘉庆14年（公元1809年），驻藏大臣文弼等为边界各宗僧调适资助噶伦的请文，寻据驻噶伦城层，边界宗村那堆汪杰诺布出任边界芒康总队等因。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巴瓦格桑简餐中译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星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甲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